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在生命记15章1到6节。生命记15章1到6节，翻到以后我们一起同声诵读。生命记15章第一节，请。每逢七年末一年，你要施行豁免。豁免的定例乃是这样，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若借给外邦人，你可以向他追讨，但借给你弟兄，无论是什么，你要松手豁免了。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耶和华必大大赐福于你，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照他所应许你的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你必管辖许多国民，他们却不能管辖你。接下来请牧师正道，题目是练习感恩。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大家感恩节好。今天讲的题目是练习感恩，是练习，就好像你要练毛笔字、练钢琴、练一个功夫一样，你把感恩这件属灵的事情拿出来练。在神面前我们练习感恩，所根据的是生命记第15章第一节到第23节。那这是我们第19次讲生命记，根据这段经文，我们的主题是练习感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真理的圣灵指教我们，帮助我们在你面前有个谦卑自己的心，让神的话语被解开来，使人能够明白，使人能够接受，也成为我们能听的人生活中美好的祝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生命记15章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章，这里面告诉我们，神给了当时的以色列人三个规定，借着这三样规定来练习对神的感恩，做这三样事情的时候，能够显出这位神是何等荣耀、慈爱、宽大的一位神。然后当人去这样做的时候，不但能够显出这位神是多么的荣耀，而且自己也会蒙恩，你周围的人也会蒙恩。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三件事情，非常的有意思。每一样事情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句话，是个规定，然后接着圣经就告诉我们那个细节上要怎么来做。我们先来看第一样事情，第一样事情第五十五章第一节第一节就是那个规定的本身，这是第一件事。每逢七年末一年，你如果读过旧约，你开始脑袋中一闪，七年安息年，七年的末一年，这是安息年，你要施行豁免，这是规定的本身。接着下面就是细节，怎么样豁免呢？豁免的定例乃是这样，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都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邻舍就是弟兄，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这是原因，因为神的豁免年宣告了。第三节，若借给外邦人，你可以向他追讨，但借给你弟兄，无论是什么，你要松手豁免了。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耶和华必大大赐福于你，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照他所应许你的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你必管辖许多国民，他们却不能管辖你。 接着给了我们两个 case study， 两个个案的讨论。第七，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你的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攒着手，攒就是抓紧不放的意思，攒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那是第一个个案，第九节。第二，你要谨慎，不可心里起恶念说，第七年的豁免年快要到了，以便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什么都不给他，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于你了。你总要给他，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愁烦，因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穷苦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十二节是第二个命令。第二个命令，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服侍你六年，到第七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以下是细节。十三节，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要从你羊群合场久坐之中多多的给他。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你也要照样给他。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因此我今日吩咐你这件事。他若对你说，就是那个奴仆啊，若对你说我不愿意离开你，是因他爱你和你的家，且因在你那里很好，你就要拿锥子将他的耳朵在门上刺透，他便永远为你的奴仆了。你带婢女也要这样。那等一下我们会看这件事情的意思。十八节，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以为难事，因他服侍你六年，较比雇工的工价多了一倍，耶和华你的神就必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第十九节是第三个规定，你牛群羊群中头生的凡是公的都要分别为圣，归耶和华你的神。牛群中头生的不可用它耕地，羊群中头生的不可剪毛，因为是属于神的，不能拿来私用。二十节开始是讲细节，这头生的你和你的家属每年要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吃。这头生的若有什么残疾，就如瘸腿的、瞎眼的，无论有什么恶残疾，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可以在你城里吃，就是这个有残疾的牛跟羊，可以在你城里吃，洁净人与不洁净人都可以吃，就如吃羚羊与鹿一般，吃这个野味一样，只是不可吃它的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那我们来看一看神怎么给的这三个规定，然后这三个规定对现在21世纪的我们有什么好处，为什么借着这三件事情我们可以来向神表达我们的感恩。第一个规定，它就是免了人的债。我们读主导文的时候，记得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怎么说呢，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然后我们来看看神给的这个豁免年的规定，说每逢七年的末一年你要施行豁免。豁免的定例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做，就是你是个债主，有人欠你的，欠你的是你的弟兄，也是你的邻舍，同样的一个人，你到了那七年的末一年的话，就把他的债给免了，不可以向你的弟兄追讨。原因是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时间就是七年的末一年，要豁免的对象是你自己人，你同族的人，你的弟兄，你的邻舍，而给了一个很奇怪的原因，我凭什么要豁免他，他欠我一笔钱应该还我的，为什么到了第七年的时候，到这一年就不可以向他讨债，而且就是全部免了，然后到第下年就一切从头来。 圣经给了一个原因，说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就是这么个原因。所以你要向神看，当你豁免你弟兄免他债的时候，要向神看，因为神已经宣告说这一年一切要放手，欠人家欠你的都要让他过去就算了，因为这是耶和华的豁免年，告诉我们，人活在地上，我们信主的人是靠着神而活。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想到神，想到我们的神是一位慈爱、宽大、待人好的神，他要我们免弟兄的债，我们就照着去做。这样子做的时候，神会祝福你。接下来神就告诉你一个祝福，说你如果这样子去做的时候，在你的整个的社区当中，你们这群人当中就再也不会有穷人，因为你这样去豁免别人的时候，神会在祝福你的本身，会让你自己得到很大的福气，然后慢慢的会出现一件事情，就是人家会发现说这个属神的团体当中一个穷人都没有，外面的四围的这些国家里面有穷人，有债主，有有钱人，但是你们住了几年下来之后发现，诶，为什么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穷人，他们每个人都过得非常的富裕，每个人都很有钱，他们又很大方。到了第七年的时候，这是一个制度，神给他们制度，是一个规定，不是说到时候我想想看我要不要做，而是神规定说到了第七年你就得豁免，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这是一个神给的制度，到时候就得做。然后几年做下来之后，为什么整个国家这么的繁荣富裕，人这么的宽大，不是会变穷吗？为什么会变得更加的富裕啊？神说你这样做的时候，我会祝福你，我会祝福你到一个地步，是你们中间连一个穷人都没有，你手所做的事情神会祝福你。那这是一个信心的动作，弟兄姐妹，你去免别人债的时候是一个信心的动作。然后神给了我们两个个案讨论，他晓得我们人的困难，人就是很小气，不喜欢做这种白白对别人好的事情，所以给了我们两个个案讨论。那第一个个案讨论就是在第七节说，在你所住的地方，就在你的社区当中，在某一个城里面，你就是住在那里，然后你在那边走的时候，你知道你这个城里住了一家人，他生活很困难，就是你的弟兄是个基督徒，他生活非常的困难，家里先生失业了，太太也找不到工作，孩子都还小，然后每个月就是一个月一个月的这样子过，生活很困难，你也知道，他也知道，大家都知道，然后就说那要怎么办，我也可以说假装不知道就不理他，然后每个礼拜天见到就说你好啊，上帝祝福你。神告诉以色列人说，如果你在那个城里面弟兄中有个穷人，你不可以忍着心攒着手，你不可以说心里就我把心一硬，我就当作没看到，然后攒着手，就是我手里面有钱但是我抓得很紧。神说你总要向你的弟兄松开手来帮助他，诶，这个人他没有向你开口啊，只是说你知道说有这么一个人，这圣经没有说他向你开口求你帮助他或借他，而说你知道有这么人的时候，你不要硬着心，然后不要手抓得很紧不给他，你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特别讲他不是一个说骗你的人，或者是假装的，或者是什么，他真的有缺乏，生活很困难，照他所缺乏的去帮助补他的不足。说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神会祝福你。那另外一个 case 就是说，人总是会钻这个法律漏洞的。那因为神的规定是说到了第七年啊，第七年1月1号开始就是豁免年，一切债务都免。那第六年的12月31号有一个人来你家按电铃，哦，蔡一光说我生活很困难，可不可以借我100块啊，买吃的。你想现在已经是12月31号晚上，要过了 midnight 就是第七年了，那我不是白借你，明年一开始就一切都免债，然后你就变得心里很愁烦，我要不要借他，借他就是白送他，就是他要不回来的，因为第七年马上就免债。而神就顾虑到说我们人会这种小心眼，所以神就说了， 你要谨慎，你不要心里起恶念。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你就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什么都不给他，以至于你求告耶和华，他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于你了。所以你不要因为说马上就要豁免了，那我不要给他，因为这笔债要不回来。所以你不要这样子。如果我们弟兄当中，就算是第六年的最后一天来向我们求帮助，他真的有帮助，你就要帮助他。否则当他向神去祷告的时候，神啊，我实在很有需要，但是那个弟兄他不肯帮助我，怎么办？然后神说，当他这样子求告的时候，罪便归你，那个罪就归到你头上，神会在你身上记得这笔罪，罪便归你了。那宁可我把钱给他，我不要罪归到我头上，因为神如果算我有罪的时候，我的祸就大了。说你给他的时候，第十节你总要给他，给的时候心里不可愁烦，不要在那里很烦，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所行的并你手中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你不要以为说这里这手钱出去了你很心疼，在你其他手上所做的事情上，神要赐福你，神给你的远远的比你给别人的会多。那这是你要对神有信心，在这种对弟兄姐妹有爱心的事情上，要对神有信心。那我要给大家看这个经文上的一个落差，大家看一看这个经文啊，就你读经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下，我指出一点来跟大家看一看。因为在申命记第四章第五章的时候，神给他们一个应许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的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但是你看第十一节怎么说的，原来那地上的穷人什么，神不是明明给了一个宝贵的应许，说你们这样子去做的时候，就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而在讲到最后就说你们那边的穷人永不断绝。这不是一个前后矛盾吗？为什么会有这种应许跟现实之间的落差？为什么？因为没有照着神的话去做。那神也知道以色列人，说虽然神这样子谆谆的嘱咐给他们宝贵的应许，说你们这样去做，在你们中间就不会有穷人，但是神在最后还说一句话，原来在你们中间的穷人永不断绝。因为他知道虽然是选民，但是对神的信心不是那么的完美，神的话做不到的时候，你就发现应许跟现实之间的落差，会有个落差，会说为什么神这样的应许，神的应许是说你要知道说你如果真的是这样去做，照着神的话好好去做的话，就必定有这种祝福。只是人常常打折后，他没有照着神的话去做，他不但没有照着神的话去做，还说神啊，为什么你的应许没有实现？神知道说人信心的软弱，告诉我们说，你们地上的穷人其实不会断绝的，那你就照着我的话去做，每次有人你看到他有需要的时候，你就帮助他。那现在的生活当中，可能你找不到说借债的这种例子，大家在美国生活都很富裕，你说我怎么样来实行这第一样的，根本也没有人，也没有安息年，也没有人向我借钱，那我怎么来做？我给大家看一个现实的例子，我礼拜五的时候打开 LA Times 看到一个真实的一个例子，这偶尔报纸上会爆出一些好人好事，你看的时候内心非常的得到激励。他是讲这个题目是为了他的特洛伊人弟兄Therefore his Trojan brother。 那你们 UAC 的人知道特洛伊人是什么？讲的是两个人的故事第一个人他叫做路易士，他是美国人，今年95岁，他曾经参加1936年柏林的奥运会，他是一位田径选手，他是UAC 的毕业生。那第二个人物他叫 John Neighbor， 他也是美国人，他是55岁，比那个路易斯小了40岁。 他参加过1976年 Montreal 的奥运，他是位游泳的选手，他拿到四面的金牌啊。他也是一个脱颖，也是 USC 的毕业生。那么在两个人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路易斯他年纪老迈，然后他的妻子在2001年去世了，所以他一个人生活。那这个约翰就每一周啊就去看他三次或四次，那去了他家里就帮他整理东西啦，然后提醒他说到底吃药了没有啦，然后还带他出门，所以这两个人之间就有了一个忘年之交，一个友谊。那我给大家看看这个照片，那就是这两个人，一个55岁一个95岁啊，都是基督徒。那这个年轻的就是55岁的这一个，他就很有爱心，他就愿意去做这个在弟兄身上行善做好事，就无条件的没有回报的，就不觉得他欠我的债，那样去帮助他。然后在那篇报道里面，这个 John Neighbor 他就说了一句话，他就解释说为什么这样子做啊。那他这样做的意思，他说我这样做的意思啊，就是一位奥运选手帮助另外一位奥运选手，是一位 USC 的特洛伊人帮助另外一位特洛伊人，而且是一位基督徒帮助另外一位基督徒。原来这两个人都是主内的弟兄啊，这种不求回报的一种来帮助别人，也就是圣经所说免了人家的债。你这样去帮助人的时候，心里不觉得说他欠我的债，只是很慷慨的把神的恩典慈爱分享给对方。为什么这篇文章会引起我的注意呢？因为事情就有这么巧，我就是在这个礼拜之内读了一篇文章，就是 Christian Ethics 里面的一篇文章，讲的一本书，就是这个 Zapparini， 就是这个老的路易士95岁的这个人，就是讲他的一本，他有一本自传，然后我读的那篇文章就是讲这个路易士他的自传里面的事情，所以我那个才读过没多久，然后看到报纸上，哎，怎么我才读过这个人的名字就出来了。那他那个自传里面讲什么事情啊？这件事情非常的有意思，大家想一想，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办？那这个题目叫做，这不是书名，就是那篇 article 的题目，说他将巧克力全都吃光了。事件是这样子，这个路易士他1936年参加柏林奥运，后来就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然后他就去从军，然后他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太平洋的战争，美国跟日本打，他的战机被击落，然后他跟驾驶员叫菲尔，还有一位机枪士叫做 Mike， 三个人及时逃生，就乘着一个救生艇就漂浮在这个浩瀚的太平洋上，也不晓得能不能活下来。然后那个救生艇上，军方的救生艇有配备一些简单的军粮，其中有几块是很大块的 chocolate bar， 还有一些饮水。后来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漂浮的第一天晚上，那个机枪是麦克，他就趁着那两个人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偷偷的把所有的 chocolate bar 都吃光了。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其他两个人发现了这件事情，怎么办？你如果现在两个人，要不要原谅他？你们就在一个橡皮艇上，然后这个人昨天晚上把这个都吃了，那两个人对他非常非常的生气，非常的气愤，不肯原谅他。你知道他们后来漂浮了几天？46天。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如果说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做了对不起另外那个人的一件事情的话，他会怎么做？他会逃避，我对不起他，我躲他可以吧，就尽量不见面，尽量不说话。那我问你说，在太平洋当中有个小艇，这三个人在那里面，你有地方逃吗？每天就是我们这三个人，逃都没有地方逃。那后来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说这个麦克他虽然吃了那个巧克力糖，但结果就变得说他的内心有一种很大的愧疚感，他没有办法面对另外那两个人，然后那两个人也是对他就是很不谅解，很生气，那又在这个小艇上走不开，就后来就发现一件事，发现就这个麦克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其他两个人还撑得下去，后来这个麦克他最后到奄奄一息的地步，他活不下去了，到那个关键的时候，那两个人就说你要撑住，麦克你要撑住，你要活下去，但是结果他死了，这个偷吃巧克力的麦克死了，那另外那两个人被救起来，很不幸的救他们的是一个日本的军舰，然后这一个路易斯又被抓到日本去坐了几年的牢囚犯，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战得胜之后，然后他才得到释放，然后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他回美国之后在一次 Billy Graham 的布道会上信主了，成为基督徒，然后他了解到宽恕跟悔改的重要性，所以他后来就宽恕，他宽恕那些虐待他的日本人，他甚至回日本去宽恕当初一些虐待他的人，但是有一件事情他没有办法解决，就是说当初这个吃巧克力的麦克，我一直没有原谅他，最后他就死在我们的救生艇上，如果我早知道，如果我早是一个基督徒的话，我会还在可以原谅的时候就原谅他，就让这件事情过去，也许他就可以活下去，所以他对这件事情他耿耿于怀，他非常的悔恨。那这是这个连带的一个故事。那这个时候我就跟大家想一想，这个神给我们的第一个规定，好像免别人的债，你记得新约圣经哥罗西书这样子说，倘若这个人与那个人有嫌隙，总要彼此的包容，彼此的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别人。怎么样来实行免人的债，怎么来练习这件事情呢？我给大家做几个建议。首先我们在心里面明白，一种属灵上信心上的明白，说一切的好处都是来自于神，连我行善的力量对别人好也是来自于神。第二点，我做了好事不觉得别人欠我，只感谢神使我有机会与别人分享神的恩典，就好像这个约翰 John Neighbor 他去帮助这位老弟兄，他就很高兴的去帮助他。然后第三个，就是有机会饶恕别人的时候饶恕别人，主怎样饶恕了我们，我们也要彼此饶恕。然后我们想到一切恩典的来源是来自于主耶稣基督，基督在我最不可饶恕的时候，在十字架上，在他那巨大的痛苦当中饶恕了我，而且免去我一切的罪债，那我欠主的，那要对他感恩，要感谢主。那这是我们可以从神所规定的第一样事情，说免人的债，我们可以学到一些感恩的功课，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有一个规定，就是对人慷慨的规定。刚才我们读了第十二节开始，就说你的弟兄当中如果有个希伯来人，他服侍了你六年，到第七年就要放他回去，或者是有个姐妹服侍你六年到第七年就要任他自由，那我们就想说，当初他是把他自己，这当然是在古代那种有奴隶制度的那种社会啊，卖身为奴了啊。是他一笔钱要卖给我的，那我为什么就是到第七年就要放他走？那神就规定说，你到了第七年就让他走，不需要还债就让他走。好，那我就这样走，这样总可以了吧？还不可以。神还给你下面就规定说，你放他走的时候，你任他自由的时候怎么样？不可以使他空手而去，要从你羊群合场久坐之中多多的给他，不但放他走，还把牛还把羊还把这些收成好东西都要给他，多多的给他，这非常非常的慷慨。 不但是赦免，而且还要给他，那这很明显是一个极端的慷慨的行动，神规定的。而且说，那我慷慨到什么程度？圣经接着说，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你也要照样给他。哦，耶和华在过去这七年当中，使我的牛羊增加了1000只，那我要照这种程度来给他，那我就给他100只吧，不是只给他10只。神怎样赐福给你，你也要照样给他。那为什么要这样子慷慨？圣经继续讲说，你要知道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你自己也曾经做过奴仆，你曾经也是这么谦卑过，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因此我今日吩咐你这件事情。那想到说，我们也有一个卑微的开始，我们当初也是苦读出来的，也是一些穷学生，也是这样子过来的，不要说现在说有钱了，有地位了，了不起了，然后就看不起别人，要记得说当初神也这样子祝福过你，你也是当初也曾经被从做奴仆这样子被救出来。而慷慨的好处，神给了一个应许，耶和华你的神就必在你所做的一切事情上赐福于你。那中间他给了一个很奇怪的例子，这个例子是这样子，就是万一那个奴仆他不愿意走，他说你们对我太好了，我走了，你叫我去哪里？我已经没有家人了，你们就是我的家，你对我这么好，我就把你们当作我们是我自己的家，我愿意一直留在这里来服侍你们。他说，如果是这个人心里他自愿这样子做的时候，然后圣经就规定，就说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拿一个锥子把他的耳朵在门上刺透，这么说。他若对你说，我不愿意离开你，是因他爱你和你的家，且因在你那里很好，你就要拿锥子将他的耳朵在门上刺透，他便永远为你的奴仆了。你在婢女也是要这样子。我跟他解释一下这个意思，因为这个年代非常的古老了、这个是这样子，那个门就像中国人讲这个门户，门当户对，这个门就代表是这个家，那个大门，门就是这个家的意思，那耳朵就是听令服侍的意思，把那个耳朵，大家就跟女孩子穿耳洞一样，你知道那个耳垂子那边是不是很痛的地方，是可以穿的啊。你就把他的耳垂子穿在那个门上，这表示说这个人他自愿说一生来服侍这个家，因为他爱这个家。如果他这样的选择，他说你不要让我出去，我出去我没有地方待，我外面也没家，你们就是我的家，我愿意一生服侍你。这样子的话，你就做这个动作，就是把他的耳垂子在门上扎一个洞，这是他自愿的，表示他出自于爱，他愿意来一生服侍这个家。那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件事情，就这第二个规定，整个规定是一个很慷慨的规定，说你要放他走免费放他走，而且是多多的给他牛啊羊啊各样的东西。我们来看这件事情，如果你去做的话，如果说你对弟兄姐妹中间你很慷慨，你跟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你很慷慨，你不小气，你不吝啬，你总是拿出最好的东西来招待你的弟兄姐妹，最好的东西来跟弟兄姐妹分享，你非常的慷慨，这样子的话有什么用？我们虽然没有说慷慨到圣经所说的这种程度，人走的时候还大批的牛羊给他。我跟他讲一件事情，就是一般人的安全感是放在钱上的，基督徒也不例外，大部分的基督徒他的安全感就是放在钱上的，真正使他心里感到安全的不是神，而是他的存款，多一分钱他就多一分安全感，如果拿出去少一分钱，他就少一分安全感。因此说你那个钱给出去的时候会怎么呢？会心疼，会舍不得，会像圣经说的会攒着手抓紧的不放，真要给的话用力掰掰开来才能够松一点，然后真的给出去之后会觉得怅然若失，一片茫然， 开始担心未来，不知道自己的存粮够不够吃，不知道自己的存款够不够用，那想一想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会想着，哎呀，没办法了，那我只好信靠神了。于是那平时讲的这个信靠神，它其实只是一个口号，那现在因为缺少安全感，就真的要把这件事拿来实行一下，就信靠神。我真的只好信靠神了，因为我的钱少了，我心里觉得很不安全，很不平安，然后就开始说，神啊，我要信靠，我现在的钱少了，我刚才对那个人这么好，我给了他五头牛二十只羊，而且都是最好的，那只大黄牛是我最喜欢的，我也给他了，现在我的牛羊少了这么多，你一定要照你的所说的来祝福我，最好是在明年就双倍的给我。你开始会真的对神有一些祷告，就算是很自私的祷告，你也开始觉得说，哎，我要信靠神，我开始要信靠神。那弟兄姐妹，如果你因为把钱给出去，如果你因为对人很慷慨给出去，然后你觉得心里面有点不安全的话，那恭喜你，也终于可以找回你的安全感。我们基督徒的安全感应该是在哪里？大家就是嘛，你们都很会考试，都会给标准答案，应该是在谁那里？在神那里。我们基督徒的安全感应该是在神那里，可是你每次去找安全感的时候，在神那里找得到找不到，多半时间找不到，因为你的安全感没有在神那边，他出去玩了，他到了那个姓钱的家，然后就进去玩了，然后就住在那里面不肯回来了，然后你这个时候因为自己的钱少了，缺少安全感，就去找，在神那边没有找到，而到了钱家就去找，找到了，原来你在这里，回家吧。你叫他回家的时候，发现那个老张的安全感、老陈的安全感、小王的、小李的全都在那里。哎，这些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怎么，你们这些安全感这边开团契？那别人的不管，我的先回家吧，就带他回到神那里去，你让你的安全感归位了。那弟兄姐妹，你慷慨的时候，你给出去的时候，感谢赞美神，你终于可以落实一件事情，就是信靠神。因为你的安全感本来是在金钱上面，当你这样子慷慨的时候，神要你慷慨，耶和华要你慷慨，他是丰盛的神，你如果信他的话，照他去做，不但中间没有穷人，大家都丰丰富富过得好好的，你自己你手上所做的事情也蒙神赐福。那能够练习慷慨感谢主，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我们可以落实。最后第三样事情讲的是我们对神奉献的东西有一种要求，在第十九节说，哦，你的牛群羊群中投生的，凡是公的都要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你的神，然后牛群中投生的不可耕地，羊群中投生的不可以剪毛。这句话什么意思呢？牛群羊群就是当时那个农牧的社会，农牧的社会，那牛羊就是他的财产了，就他的钱了，就他的财产。公的投生的就是最好的最壮的，你们如果有种过东西或养过东西的话，知道投生的是最好的最壮的。然后那个公的，就在当时的话，一只公牛的价钱比母牛要贵很多，就是经济价值最高的那一个。所以你要把你这些你的财产当中最好的最壮的经济价值最高的归耶和华为圣，然后不可以拿它来耕地或剪羊毛，就是已经献给神的东西就不可以拿来私用。然后下面还有规定，就是说那万一有些残疾，你就说啊，我这个这只头生的这只黄牛啊，它是瘸腿的，刚好是瘸腿的，瘸腿的就献给神吧。或者那个是瞎眼的，它上面说凡有残疾的、瘸腿的、瞎眼的，无论什么不可以来献给神。要献给神的话，就只能献给最好的。但是这些残疾的，它下面说你可以吃，在你住的城里面你可以自己吃，跟其他的人就大家在一起 比如说这只有残疾的我们就把它吃掉，那这个规定是什么，就献给神的必须是上好的最佳的状态最好的献给神，那些次的差的我可以自己来用。那这一个规定的话，就是将你最好的献给主，把最荣耀最完美的献给神。我来讲一讲实际的情况，我自己做牧师这么多年的一个情况。说很久以前的事情，以前我在德州的时候，那个时候教会开始很小，是一个美国教会的一个 mission， 我们跟一个西班牙人的教会就在一栋小房子里面，我们一半他们一半，然后我们就是聚会的时候大家就搬个椅子，这样子搬椅子搬桌子，然后用简单的就是一些设备都很简单，然后美国人的教会在旁边，是当地最大的一个教会，那个教堂非常的豪华而且非常的有气派，但他对我们非常的好，就是一切都免费，地方都用水电什么都不需要交钱。我住久了之后，认识当地的华人，认识当地的西班牙语人，认识当地的美国人的基督徒之后，我就发现了一件事情，那个美国的朋友们他们的家都很漂亮，你去他们家里面拜访的时候，那个美国特别南方人他家弄得很漂亮，然后各种装饰都好好的，然后他们每次 Sunday 的时候都穿得整整齐齐漂漂亮来教会，然后一走进他们的教会就是富丽堂皇，我以前都不知道说教会可以这么漂亮，富丽堂皇，那你看看他家跟教会一样，他家也是这么好，他教会也是这么好。那西班牙语的弟兄姐妹我也认识他们，你去看他们生活状况通常比较差一点，他们经济条件比较差一点，那到他们的教会也就我们的隔壁嘛，也就是普普通通比较旧的东西，桌子椅子板凳这样子啊，但是也是条件差不多。只有到华人家里，然后给我一件事情看到刺激非常大，这华人的家真是富丽堂皇，华人住最好的房子，完全不比美国人差，用最好的东西，他们有最高的学位，可是他们的教堂最可怜，跟隔壁的西班牙人墨西哥人一样，都是家里不要的东西，坏的钢琴，坏的什么东西，那就给教会吧，不好用的东西那就给教会吧，把那次好的最差的东西给了谁，但是他家里富丽堂皇，好的不得了。那件事情对我的刺激非常的大，所以你们认识我知道说我心里很看不起这个，就是那些基督徒，但是他把最差最烂的献给谁，他自己有钱的不得了，但是却做这种事情，你知道我说我对这种人是从心里看不起他，主耶稣原谅我，但是我从心里看不起他。而神要我们说把那个上好的最美的投生的功的献给他，把最好那些有残疾的缺腿的瞎眼的你可以留着自己用啊，你大家就把它杀了跟其他人一起来吃啊，你们可以高高兴兴的吃，但是献给神的那一部分你不要打马虎眼，不要把那些不要的最差的来献给神。那我对我们现在的教会呢，我有一个感恩，大家可能看到我们教会里面很明显的一件事情，教会的人对神越来越感恩，对弟兄姐妹越来越慷慨，你们看得出说这是一个非常慷慨的教会，一个所谓的还是说哈，一个所谓的学生教会，或者是说有些年轻人，但是他们刚刚开始做事，他们经济基础没那么雄厚，不像你五六十岁的人房子地什么都有了，但是他们对神对人非常的慷慨，那这件事情是值得我们感恩的。那你们来我们教会不要小气，你们potluck或什么把你家最好的菜拿出来， 大家高高兴兴的聚会，总是把最好的东西拿到神的家里面去，到神的面前欢喜快乐，献给神的也是献给最好的。那我们做个结论，这个结论是新约圣经所记的一段故事。这段故事记载说，耶稣他在寻找九个人。故事这样说，路加福音17章12到19节，耶稣进入一个村子，有10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个人他还是个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耶稣在找那九个。那九个在哪里？除了这个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他那个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耶稣在寻找那其他九个人在哪里。那弟兄姐妹，我想今天是在这个感恩节的时候，我们读了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就是在神面前来练习感恩这种事情。感恩是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你可以做一个选择，说要不要来选这种生活方式。我是就是鼓励我们大家都换一种生活方式对神的感恩。有几样事情，几点我给大家就做重点的结束啊。第一个就是感恩的人他会亲近神，不感恩的人他不会亲近神。那感恩的人，感恩的人他总是亲近神，他很容易亲近神。但是如果得到好处不感恩的人，就像耶稣所问的那九个人在哪里，他不会回来再亲近主，再归荣耀给神。但是那个感恩的人他就回来，他就回来，他就到主的面前来。你 always 你看到那些亲近神的人，他里面有颗感恩的心。那另外有一件事情，我们在圣经里面还有实际里面都看到说，这有两样事情一定连在一起，就是感谢跟赞美，总是连在一起。为什么有人可以赞美神啊？赞美总是发自于一颗感恩的心。如果他不是很感恩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赞美起来的时候觉得会起鸡皮疙瘩，觉得很不自在，觉得很勉强，因为他心里真的不是那么想赞美神。但是他如果是一直对神很感恩的话，他很感谢神的话，他就赞美神，他就觉得好自然了。我怎么能够不赞美神，怎么能够不感谢神呢？所以赞美是发自于一颗感恩的心。然后第三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 decision。这其实感恩是一个决定。就我已经决定要以感恩喜乐的心度过每一天。每天早上起来我就感谢神。神啊，我今天还能够起床，还有生命，还有气息，我还有家人，我还有工作，这一切都是多么美好。我要用一个感恩的心，喜乐的心来度过这一天。礼拜二起来早上也是这样，礼拜三早上起来，神啊，感谢你，我今天有生命，有气息，我要用感恩喜乐的心度过这一天，是一个决定。第四就是我们学习常常为已经有的感谢神，不要为没有的埋怨神。神已经给了我五样，我就为这五样感谢神，不要为另外还没有的五样来埋怨神。甚至说神已经给了我九样，我还在埋怨神，那个第十样怎么还不肯给我。那我们要先学会为已经得着的来感谢神，不要为没有的埋怨神。然后我们前面所学习的第五个免人的债，就是学习来饶恕别人。因为主耶稣他用他的宝血在十字架上以他的大爱先饶恕了我这个罪人，我也应该来饶恕别人。第六就是我学习做一个慷慨的人，我学习把安全感不是建立在金钱上面，而是建立在神的身上，我学会怎么样与人来分享主的丰盛。第七最后的就是我总是把最好的献给主。那如果我们中间有慕道的朋友在这个感恩节的时候来到神的家中我要向你介绍我们的神，他是一位慈爱的神，是一位宽大的神， 饶恕我们的罪过。任何人只要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他，就可以白白的成为神的儿女。我简单的告诉你，成为神儿女的步骤就是 ABC。 A 就是承认，用一颗谦卑的心向神来认自己的罪。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B 就是相信，那信心有个对象，这个对象就是耶稣基督。因为相信耶稣基督，以至于我们可以因信称义。最后就是一个公开的承认。圣经说，你如果是口里承认，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这感恩的季节来感谢你，也感谢主把你美好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主啊，你的话真的是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是愚人通达。我们看了主的话，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是何等蒙福的人。我们的生活还有我们宝贵的救恩，主都白白的赏赐给我们，能够眼睛看着天上的父，然后用喜乐的心度日子的人是何等的有福。求主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感恩节的时候，再一次把蒙恩的喜乐平安来赏赐给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